为平安，感谢神，这是在一个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吧。也感谢神，我们今天选诗歌的弟兄姊妹选的歌曲这是非常到位吧。刚才我们都看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10章26到31节。马太福音的这几段经文呢，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了。但这几段经文从哪出来呢？其实呢，这经文呢是在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来告诫和讲解他们的这段话语。他告诉什么呢？他们在传福音过程中呢会遇到一些磨难和迫害，所以他就对这些门徒嘛就用比喻来传讲神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就讲什么呢？他说所有的事情，掩盖的事情都不要怕，他们到时候隐藏的，不管掩盖的和隐藏的事情呢都会被人知道，说不要害怕遇到这些迫害，遇到这些难处。然后在这里强调说暗中告诉你的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都是用比喻讲，比喻讲呢门徒也不知道，外面很多人也都不清楚。后来耶稣在房里，在屋里面嘛，在对门徒详细的解释。所以这为什么提到是暗中讲出来，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就是门徒们要把这个福音信息仔细讲出来。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什么呢？就是你们听到的你明白的福音信息呢要到高处去，要向天下大众讲出去，要向 更多的人明白福音的道理。然后呢耶稣马上就用了一个比喻。什么个比喻呢？不是，他马上就讲说要害怕什么，说要害怕什么，不要害怕什么。他要害怕什么，这两个讲什么？第一个呢，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些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这个道理是对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讲的，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不信的人他们只是怕什么呢？这个怕杀身体的，他们不会怕杀灵魂的，他们怕杀身体的，所以他们怕的唯一怕这个。但是告诉我们所有信靠主的人是要怕身体和灵魂一起灭在地狱里的，这叫我们怕什么。然后耶稣什么比喻呢？他用麻雀做比喻，他说两个麻雀才卖1分银子，这是很便宜很廉价的东西。这廉价的东西什么呢？说若是父不允许的话，一个也不可能掉在地上死去。这是神看顾的，神看顾两个麻雀。他第二个讲什么呢？讲头发。我们每个人都长头发，我们每个人头发呢是经过一段时间呢是要脱落的，所以这个头发对我们来讲是又是重要又不重要。为什么？这个头发过一段时间我们头发会自然脱落的。但是即使这么一个器官，这么一个组织呢，神怎么呢也都被数过了。被数的什么含义呢？是神是看顾的，他是保守的。这个不太重要还经过一段时间就要脱落就要淘汰的东西，神看顾。所以他有这句话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要贵重的多得多。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信靠主的人要比那个两个麻雀才一分银子的，才卖一分银子的麻雀要贵重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呢，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想到我们当前的疫情，当前的疫情呢，我每天都 monitor 的那个得病的确诊人数、疑似人数、医治人数和死亡人数，也看那些个曲线。所以对这个当前疫情呢，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我们要预防， 因为这个一这种那个病呢是传染性非常快，非常快，所以嘛，我们要说不是不预防的话，完全不预防的话，那是错误的。但是在预防的基础上呢，我根据现在有的数据的话，我做了简单的一个统计，统计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病疫呢传染快，死亡率呢现在是 96% 的死亡率都在湖北境内，也就是 2 点几的境率是在所有的外面，包括中国的其他省份，包括海外 2 点几。而总死亡人数今天到今天为止是800多人。而整个的趋势呢现在已经是往回走的趋势了。因为它怎么呢，就是疑似病人呢已经跟确认病人已经是交叉了。确认病人往上走，但是疑似病人已经往回走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特别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的弟兄姊妹呢，我的看法这样的。我为什么今天说弟兄姊妹选的歌特别棒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最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我们缺乏那歌里选的平安。我们没有平安，我们真的缺乏平安。因为这个恐惧造成我们的平安，我们很遗憾。遗憾的，为什么说遗憾呢？如果我们是没有信靠神的人，我们真是那些没有信靠主的世人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作为我们自己声称我们信靠神的人来的话，现在遇到有这么大的忧虑的话，当我们在做正常防范的基础上，我们还有这么大的忧虑的话，我觉得我们是缺乏平安。所以刚才讲解这段经文呢，我想引出话题什么呢，就是我知道信心呢，我们每个人信靠神的心呢，这个信心信靠神的心的一点点建立，这个建立呢，当我们信心越信靠神的心越大，就像说神连最不珍贵的麻雀都看过的话，那我们知道信靠神的人的话，神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我们这个天天要淘汰的头发都数过，你想想神会不看顾我们吗？既然知道神看顾我们，知道我们是信靠神的人，我们还需要有这么大的忧虑吗？所以我们要长信心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到底是信什么。清楚这一点呢，清楚我们的信靠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们从哪，我们的信心的 foundation 没有了。而这个信心呢，其实我们每个教会呢，我们都有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呢，在我们的章程里面第三章整章都是信仰告白。所以今天呢，我下面呢就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对比到使徒信经呢，把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来阐述一下。所以我今天阐述的主题呢，就是人的信靠，然后呢我是从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说起。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做祷告。天上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的怜悯，我们特别把这个现在在中国发生的疫情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祈求你的看顾，也祈求你帮助，也祈求你引领，也祈求你使这个疫情能尽快的结束。我们也把现在还在大陆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看顾他们的身体，也看顾他们的心灵，也透过这个过程中使人们都看到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我们人应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父，我们人应该信靠这位唯一的救主，也使他们能够认识这份救恩，也有使他们众人也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也把廖长老和教会里的其他生病的弟兄姊妹交在手中， 我们特别廖长老现在还，他现在还在医院中，还不知道他确没确诊，祈求神帮助，祈求神看顾和医治，也祈求神赐给医治他的医生智慧，使他们能够尽快确诊，也能够尽快的对症下药，能够医治好他。也祈求神引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把我们所缺乏的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心里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也有真正的心，我们有个软化的心，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心上能够成长起来，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惧怕，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我这里嘛，先把使徒信经给打出来了。使徒信经呢，弟兄姊妹可能都很熟悉了，要不熟悉的话，我们的诗歌本，我们在那诗歌本后面最后一页呢都有使徒信经的。使徒信经它里面有总共有十二条，这十二条按照传统说呢是这样的，是怎么呢？这十二条怎么来的呢？是说十二使徒呢，那时候分散到世界，分散那时候是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了。他们呢，五旬节之后要分散各地呢，为了确保真理的合一呢，他们临行前呢就制定了这十二条，就是一位使徒说一句，说总共这是十二句。此说呢已经不可考究了，但是大部分认为呢，这是后人呢按照使徒所传之道呢写成的。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门徒受洗呢是按照这个作为基本信仰进行教导的，进行核实的，这就是信仰标准则的一种核实教导标准，这就是使徒信经的。而呢，教会那时候信仰标准是不是纯正呢？那时候也是用这个考核的。而在早期教会的我们的头就主后头几个世纪，那时候是受大逼迫，那时候呢，信徒们他们都秘密的就是遵守此经的，直到逼迫结束。所以这是使徒信经的由来。那下面嘛，我们就到了什么？我下面就开始进入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了。这就是我说 3.1 呢，就是我们信仰告白的三章第一部分，就是这是我们教会信仰告白。他说什么呢？说我们相信全本圣经，包括新旧约66卷书，乃是神唯一的默示且绝对的无误的话语。圣经是圣徒基督徒所有信仰与行为的最高权威。这里面后面提到很多引用的经文。对于圣经的准确无误和神的话语这点呢，我们教会和我们福音 教派的人，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我们是圣经准确无误，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圣经这个准确无误呢，我们不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当初先知使徒们通过圣灵默示写出来的原本原文圣经，那个是第一版原文圣经。不是呢后面呢，因为以前没有印刷术，就即使印刷术的时候我们都有订正版本嘛，因为印证校正的时候出现错误，不是抄写或者校正错误，或者由于翻译的时候产生的不准确内容。所以就提摩太书呢就讲了什么呢？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实的人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使徒保罗就清晰表明圣经的准确性和真理性，是我们每位基督徒的指南。所以这点呢也希望我们没有疑义。对于关于圣经这个呢， 在使徒信经里它没有对应，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个人的认为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在使徒信经那时候呢，使徒那时候呢，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新约圣经成书的话是在主后300多年400年那时候才成书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书，所以还没有成。但是对他们来讲，认为这个圣经是没问题的，这个对于使徒他们从来没有怀疑圣经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只有旧约圣经，对他们讲这个圣经没问题。并且嘛，我们也读到包括使徒彼得书信有讲说，你们要读弟兄使徒保罗写的信，对不对？那时候已经是他已经认准了，但是那时候整本新约圣经还没有成熟，那时候，所以他这里没有提出而已。这就来到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的第二条，就是什么呢？神。所以我们信仰告白什么呢？说我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神，永远长存，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同权同荣的位格，这是三一神，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也掌管万有。下面也有些引用经文，这个对应呢，我对应到使徒信经里呢，就对应下面的黑体字了，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里面就是关于三位一体呢，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6节他有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功用呢，在英文那么翻译是 working， 就是表明一种做事的方式，做事的理解的，我们可以理解成比方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呢？教会里有什么呢？我们有教导的服事，我们有什么呢？有管理的服事，我们有什么呢？有官部探访的服事，有传福音的服事，等等等等，这么多服事，这种工作。所以父神呢，是主管的嘛，全面的工作与规划方面的，他发出旨意，他差遣圣子，以及与圣子呢共同差遣圣灵。所以这是圣父，这是神父第一位。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的，就是说基督。基督我们怎么讲呢？我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是世人的救主，借着他的降生受死复活，他赎尽罪孽，为全人类预备了救赎。引用经文。而对照呢，使徒信经呢有这么几句话，什么？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多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其实呢，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呢，已经强调了，强调什么呢？他是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就是100%，耶稣基督是100%的神性和他100%的人性。他也阐述了耶稣的使命，什么呢？他是世人的救主，他的降生受死这过程干嘛呢？是完成了这个救赎大计划，在这里也体现这点了。他的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呢，在使徒信经里面特地强调什么呢？他引用了两个人，你看，一个是呢童贞女玛利亚，还有一个是本丢比拉多。他在这里为什么引用两个人呢？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是强调呢神的人性，他是由玛利亚生的，是人性。而本丢比拉多呢，是强调他的受死，他是死在罗马的一个巡抚手上，所以这在使徒信经里强调这一点。耶稣基督的，刚才我们讲说，父神他是功用方面，那么我们说这个第二位格的子神是什么样呢？ 耶稣除了救世主身份，他另外怎么的，他说什么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有这么段经文，他这么说，他说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做奴隶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都隐于了一个圣灵。其实这段圣经什么，他就是用什么呢？用形象的比喻，比喻什么？把我们比喻这个身体，这身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呢，这个头主脑主导的发挥权力，所有的权力权威都在这里面呢，是基督，是基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肢体，他用肢体表示，所以肢体尺度表露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可能是可能什么做什么，做手的，做什么，做眼睛的，做鼻子的，做嘴的，做脚的。为什么表示呢？说我们这些是干嘛呢？是做不同的用途的，但是我们这些不同用途合在一起的怎么样呢？这个一体呢，是能够按照基督的命令去行事去做事的，是这才行。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什么？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什么是执事啊？教会里所设立的执事有：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教师，其次行神迹的，再有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再通俗一点说什么呢？我们在教会里有什么呢？有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有长老啊，有执事，有团体小组长。这层层都这样，这执事，对吗？神呼召我们出来，我们用执事，只是我们各用我们的恩赐来扶持这个教会，这是执事。所以嘛，就是什么，在神的家里，通过我们这些执事方功能呢，来扶持神。下面就进到什么呢？我们所相信的第三位格的圣灵。所以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说什么？我信圣灵，相信圣灵，就是那蒙福之三一神的第三位格，带领人进入与神之救恩的关系中，并且他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保惠师，使人成圣者，做人引导的那位。其实后面我们引用了很多经文，在使徒信经呢，一句我信圣灵，在这个人吧，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第四节，他说什么呢？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说，圣灵是干嘛呢？是给人恩赐的。所以下面有一段经文，他就说的挺好，就具体说这个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的服事的才干。就说圣灵显现在个人身上呢，为了使人得到益处，有人借着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言语，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又有人因着一位圣灵领受了信心，还有人因着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另有人行神迹，还有什么辨别诸灵，又有人说各种方言。看到吗？说圣灵是给我们人的恩赐。所以从刚才前面三个，你看我们讲的这点，所以要不就是为什么一直老强调我们说要恩赐服事？我们看到吗？我们的功用就是我们做的具体服事。比方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有一位宣教士，说要什么？说要宣教去。好了，宣教这个什么呢？这是在功用方面的了。宣教士是的职能，恩赐他需要有什么恩赐啊？他需要有传福音的恩赐，这最起码的有的，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什么呢？语言方面，他宣教可能上异邦外族去了，他不是讲的本地语言，他语言的恩赐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啊、管理恩赐啊。所以你看他说，就是说他的职能和他做的事跟他的恩赐，这要结合在一起做，否则的话怎么样？否则你说我要去宣教，职能也给我了，宣教士，但是呢我那些恩赐才干都没有，这下面的事情会怎么样？ 我解释这么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会里，其实我们也是期望，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什么呢？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跟我们的职能、跟我们的功用要结合起来服侍的话，就能够在教会里更好的什么呢？建造我们自己，也建造我们的教会，也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更好建造。这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说要恩赐服侍，就这个道理。好了，这是我们教会里信仰告白另一条，说人类，说我相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着荣耀神。我们相信堕落结果是使罪进入全人类，并使全人类定罪，这样。所以我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使徒行传里面就这话，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其实信仰告白就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信仰告白清解释了什么呢？本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什么呢？其实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是为了荣耀神的目的而造的。其实我们信仰告白讲得很清楚，我们人的出处，为什么造，造的目的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很可惜，怎么的呢？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结果什么呢？我们堕落了，结果使罪进入全类，并且什么呢？我们知道罪是什么？罪的当价，罪的代价是死啊。所以这是没办法了，这是什么？所以这为什么使徒行传，我的引用这也是说，将来这主耶稣再来的审判活人死人，就这个道理。这属于是人的定义，我们这个定义定的其实定的很足。就神呢，其实是愿意什么呢？愿意我们这些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呢，是荣耀他的名的，荣耀神来的。其实他不期望什么呢？我们误入歧途，不期望什么呢？我们离开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有这个救恩来了，也为什么呢？有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呢，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下个说到救恩，就我们的信仰告白里说，我们相信悔改并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是唯一使罪人承受永生道路。我引用的使徒信经呢，是说我信罪的赦免。这里我们知道说，我前头刚才讲，我们也有这个有一条是关于人类，人类我们是因为我们得罪神，远离神，不听神的旨意，我们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认罪悔改是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也就是在这里说什么，得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什么呢？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您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信靠神的人自有这一条道路。所以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福音书里解释的非常清楚，什么耶稣说什么呢？说我是羊圈的门，不从我这进来的，那就什么挖地洞进来、跳墙进来的，那都不是主耶稣的羊。所以这是唯一的得救道路，并且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赎罪，是圣洁的赎罪羔羊，所以信靠他的，就是经过他进入这个门的，我们罪才能够得到洗净清洁。所以为什么老说因信称义呢？就这么讲嘛，就什么呢？因信称义什么含义？就是好了，因为有神的这个信实，神的这个应许，你们就什么呢？没有罪了。什么叫免罪的概念？什么叫称义啊？你们没有罪了，你们罪被赦免了，你们没有罪了，这就是这个概念，这是称义了。称义不是说你是义了，称义了，因为什么？人说免除你的罪了，这就是这个概念。那么下面我们就到了救恩，对，这就是救恩，救恩论。救恩我们下面就到什么？教会论。这是我们会章里的信仰告白里这么说，我们相信教会是所有信徒在基督里联合且以基督为元首的，那不可见的宇宙教会是由历代蒙救赎者所组成，而地方教会则是宇宙教会的有形的彰显影响。 所以我在使徒信经里面就说，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他这里就讲很清楚，就说教会呢是一个这个宇宙教会概念。他说所有信徒在基督联合里面以基督为首的这个组成，所以这个呢是无形的，所以一个是无形的，一个是有形的。这个我们是用宇宙教会，或者说什么呢，另一个词呢，也许弟兄姊妹更熟悉呢，我们说普世教会，就那概念，就是普世教会。但是在信经里他说圣而公之教会呢，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翻译过来是 Catholic 啊，但是 Catholic 是天主教会，我们说是不是天主教会的概念？不是，其实这里面这个圣而公教会呢，应该是我们说普世教会的概念，不是那个天主教会的概念，是普世教会的概念。所以教会里的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是组成，但是他强调还有地方教会，在这里面就是地方教干嘛呢？叫我们信靠神的人能够彼此建造、彼此交流、彼此沟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地方教会体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些信靠、愿意信靠主的人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教会来了，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面就像刚才讲说，我们在这里面可能是做手，可能是做脚，也可能做鼻子闻的，也可能做耳朵做听的，做眼睛看的，做肢体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面呢，彼此搭配，彼此建造，彼此在这里生命一起成长，而并且就按照主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的过程。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里干嘛呢？是让我们是呢在敬拜团体这个相通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建造。一般情况下我不讲非常特殊，有特殊情况下，当初有人出去什么自己独修那种方式，一般情况下人们呢的生命改变、生命建造呢，是应该在这个团契中建造成长的。所以这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这里，我们需要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歌颂神，我们一起来团契，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怎么呢明白神的话语的过程，就只是需要这种中，并且还在这过程中我们是行出来。这还有下一条，就什么呢？就是说末世，这是我们教会里，我们教会里面像告白怎么讲？我们相信在世代的末了，主耶稣基督将会从天而降，来拯救他的百姓进入永生，并且审判邪恶的人进入永远的灭亡。我在使徒信经里呢，写这么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这讲末世里面的一个过程。末世我们都知道吗？末世我们就讲说，当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什么呢？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会审判世界上的所有的人。这种最后的审判呢，决定人们的去向。去向什么呢？一个是向上进入天堂，还有一个呢，进入永火。这个时候呢，死人呢是复活，死人全部复活。当审判完后呢之后呢，不管和罪人还是信靠神的人，那时候都是不死的。不过不死了之后嘛，情况是不同的。一个是什么呢？在地狱的永火中在那受罪，一个是进入美好无比的天堂，这是两个方面。我们说刚才也讲说认罪悔改然后信靠主耶稣，为什么怎么讲说怎么审判标准是什么呢？就说当我们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之后呢，圣灵常住在我们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有圣灵做记号。那反之拒绝耶稣的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说拒绝认罪悔改的人呢，拒绝信靠耶稣的人呢，他一定会 圣灵也不会在他里面常住的，所以他也不会有这个得救的记号的。那结果呢，就是重受这个永远的刑罚。最后来个步骤呢，这我们教会章程里讲的受洗。受洗这个环节呢，在使徒信经里他没有提到，但使徒信经呢，我们知道在产生前头几个世纪产生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对于所有的使徒，对犹太人来讲，受洗在他们已经对他们来讲是不存在着任何的需要强调需要有任何疑问的问题了，那他们是必然的一个步骤。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呢，我们得需要强调，因为按我们个人的我们外邦人的传统来讲呢，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受洗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非常好的强调，就是我们教会讲这个向告白讲强调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相信祭照受尽乃是公开承认基督是救主的见证，这是一个信心与基督死埋葬活泼。还有一个是呢，讲说关于圣餐的问题，所以所有信徒必须守圣餐，这是团体性的领受主的杯，为纪念耶稣为赎罪死的。好，水的洗礼呢，在今天来讲，对我们来讲，特别是对我们在北美的话，不是什么必大的挑战，但是在主后头几个世纪来讲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当你要说受洗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流离失所，甚至意味着什么呢？你失去生命。所以那时候呢，受洗呢之前呢，可能就按说什么简单，就说那个刚才使徒信经那个十二句确认就差不多少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进前那个受浸班之类有许多信仰强调。为什么不需要那么强调？因为当你说你要受洗，你要这个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意味着你都要把你的生命献上去了。所以这个选择明不明确啊？这个选择坚不坚决啊？已经非常坚决，非常明确了。所以那时候不需要再确认你这个信心还够不够、足不足够的问题了。那水中的洗礼呢，在这其实讲的也是挺好，因为水中呢，我们浸礼呢，我们是人浸到水里，我们再出来。其实这过程中呢，有个意义，有个表象。意义表象什么呢？说我们同我们所信靠的救主耶稣呢，同死同埋葬到水里去了，然后再出来呢，像他一样的同复活。我们的受死埋葬是干嘛呢？是把我们的身上的罪，我们的罪性死了，也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老我死掉。当我们复活出来是什么意味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洁净的生命，而不是那个老我那个罪性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洗礼中有个很大很大的概念。还有一个呢，这个圣餐，圣餐呢，我们也要明白说我们为什么要领这个圣餐。这个圣餐呢，就是纪念主圣餐，因为这里面有两个表象的问题，第一个是饼还是杯的问题。因为饼相当于什么呢？我饼在这里预示到什么？是主的身体。刚才我们的分享也都讲到，说使徒保罗一直是怎么讲的，他愿意形象表达说，把我们的教会形象上就像个人一样的。而但是是唯一不同在哪？这个人呢，这个头呢是基督耶稣，这个掌权说话算数呢是基督耶稣。我们进来干嘛？我们进来做肢体的，我们在这作为肢体在这里面进行大伙彼此搭配服侍的。所以吃这个饼的呢，说主的身体，当我们吃饼像什么呢？我们把主我们愿意接到我们心里来，我们的反而另一方面呢，我们愿意进到主的身体里，我们愿意成这个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成为教会这个大象一个肢体，我们愿意在这里面彼此搭配服侍。 而在主这个肢体里面是有什么成分呢？是有主的宝血，所以我们要喝那个杯，对不对？喝那杯什么呢？使我们洁净。我们为什么能洁净？我们为什么能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圣洁？因为有主的宝血。所以那时候我就听了另外一个讲道者 说你们贵不贵重啊？我看着讲怎么讲贵重不贵重。我说我们真正这身这个肉身来讲，可能不说对神吧，就对宇宙来讲，我们可能比蚂蚁还小，是吧？要对宇宙来讲，我们不是跟蚂蚁一样吗？很小吗？那谈到什么贵重呢？但是我们信靠神又贵重，怎么讲贵重呢？因为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耶稣的宝血，因为我们被神、被耶稣洁净了。那时候我们贵不贵重啊？我们非常贵重了，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宝血。所以我这也分享，就是说，现在这两个礼节呢，其实是，原来是天主教礼节有很多了，但是我们在我们基督教里，我们就有这两个礼节，一个是圣餐礼，还是受浸礼，这两个礼节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必须有的啊，这要坚持，因为受浸是一种见证，我们见证，我们向众人表示我们信靠神了，而守圣餐呢，是表示什么？我们愿意进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愿意进到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为这个教会大家庭的一个肢体，并且愿意这个基督的宝血这个杯把我们自己的洗净，所以这两个礼都非常重要。今天呢，我就什么呢？我用什么呢？把我们教会信仰整个体阐述下，我也用什么呢？对照又对照一下使徒信阐述下，阐述一下干嘛？因为我们那时候祷告会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分享说，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就不太清楚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分享这个整个这个分享阐述呢，就想通什么呢？就是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按照我们教会信仰，就说《使徒信经》在前面俩加什么？加一个圣经的完全真理性和对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完全的指导性。后面还有这个两个作为信靠主的人应该接受的圣礼。所以从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信靠什么呢？我们信靠圣经是绝对权威性，我们信靠三位一体的唯一真神，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这个教会里来，为什么礼拜天？礼拜天我们出去，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很好玩的，上外面上哪玩不挺好吗？为什么要这个时间我们要来到这里？为什么来到教会？我们也应该明白那个末世，要没有那个末世的话，没有末世审判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都来这了，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会再来，他会把我们这所有的信靠人呢给提上去。不信靠人呢，不是说有时候我们说人死一了百了啊，按照圣经讲人死不是一了百了啊，到时候复活的时候什么人全部都复活的，不过去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美好无比的，一个是永行的啊，这样是。所以这个通过这个整个阐述，我想就是弟兄姊妹能够大建个大概的框架，知道我们真正的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有个团契，有个结合，因为我们生命建造中我们需要这环境。为什么呢？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彼此什么呢？比方说简单，互相忍耐，互相相爱，对不对？谦卑服侍，怎么样谦卑服侍啊？谦卑服侍你是对着有个对象才能谦卑啊，我对我自己怎么谦卑啊？我自己弄的就是骄傲，没有谦卑嘛。 所以等等这些我们的品格在我们什么呢，圣灵果子结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这个团体中彼此磨合，这样把我们的生命建造起来。所以这也是主耶稣期待我们的。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能够透过我们这些所有的愿意认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我们愿意聚在一起，愿意一起在神你的家中彼此建造，愿意彼此磨合，在这过程中愿意把我们身上的棱角，把我们身上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都磨掉，使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神的家中，我们能达到彼此相爱。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祈求神特别在这个特别特殊的时候，带给我们教会每位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能够有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使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这个位神，他连卖一分银子的两个麻雀尚且看顾，连我们头上要不断更新淘汰的头发都数过的神一定会看顾我们，也一定会提携扶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走完这个天路。感谢神，祈求神保守看顾我们，也保守看顾我们神的家，也保守看顾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真正能够彼此建造，生命一同成长，我们也真能够达到神你所期待的彼此相爱。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